的道路高过人的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他的心里有蓝图。
但以理这个人，他尊重神的话，他读到耶利米书的预言，他就相信，他就知道说是的，神你要做这件事，他就开始祷告。弟兄姊妹，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教训给我们，不只是尊重神的话，更重要的一点是，当我们知道神要做什么的时候，我们就用我们的祷告来与神配合。弟兄姊妹，今天很多的人都不明白这件事，我们都以为说祷告是什么呢？祷告就是我们要求神给我们什么，祷告就是我们要求神做什么。弟兄姊妹，不是的，是神在祷告中告诉我们他要做什么，我们愿意顺服，我们愿意配合，这才是真的祷告。弟兄姊妹，有的人有一个观念，他想说，如果我已经知道神要做什么，那神要做的他一定做成，我还祷告干什么呢？错了，神所定规的事，神要做一定要做成，但是神在他定规的里面，神有一个定规，就是神要他的儿女借着祷告来跟他同心，来跟他同行，来跟他一起享受神所要做的事情所带来的祝福和恩典。这就是为什么但以理当他知道神要做什么的时候，他就来祷告。弟兄姊妹啊，今天很多我们侍奉主的人，我们知道神要做什么的时候，我们来干什么呢？我们来计划，我们来开会，我们来学一些方法。如果韩国有什么方法，到韩国学；如果新加坡有什么方法，到新加坡学；如果美国有什么方法，到美国学。可是弟兄姊妹，我告诉你，但以理哪里也没有学。但以理知道神要做什么，他就祷告。这是我们今天要学的，因为只有借着祷告，我们能够更深的明白神的旨意，只有借着祷告，神能够改变我们，好让我们能够成为他手中合用的器皿。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跟我靠自己的能力要来侍奉主，我们也可以做出一点局面来，但是好辛苦。如果我们真的懂得祷告的秘诀，让神肯使用我们要做一点什么，我告诉你，好轻省，好享受。但愿主恩待我们，让我们懂得祷告的宝贵。但以理这个祷告还有他非常宝贵的地方，他不但明白神的心意，他不但相信圣经的话，他的祷告是他认识自己的亏欠和软弱。今天有的地方的祷告会不是祷告，是控告。我们祷告里面就说，主啊，你看你怜悯某某弟兄吧，求你帮助某某姐妹的软弱吧。弟兄姊妹，那个不是祷告，那是控告。但以理的祷告是说，神啊，求你怜悯我，我犯了罪，我需要悔改。弟兄姊妹，所有神的恩典，所有神的祝福，都是从我们这个人肯悔改开始的。所以但以理实在是一个，哎呀，真是难怪神要恩待他的一个人呢。但以理的这个祷告，弟兄姊妹，你想但以理有没有看到他祷告的果效呢？没有。但以理到死也没有看到以色列的百姓回国，可是但以理他是靠着信心的祷告。因着但以理这一个人的祷告， 就带下以色列的百姓，有以斯拉记第一章所发生的果效。古列王元年，神的灵就感动这个王下诏。神为什么会做这件事？不只是因为这是神的旨意，不只是因为先知已经预言了，更重要的是因为有但以理的祷告，让神可以成全他所要成全的。这是何等美丽的一件事。当古列王元年，他下了这个诏书，叫全国愿意回耶路撒冷的犹太人都回去，为这耶和华这一位唯一的真神重新建造他的圣殿的时候，弟兄姊妹，你想，假如你是一个犹太人，你住在巴比伦，你在这里，你要不要回去？很多弟兄姊妹当然回去了。我说当然回去是因为你不懂，巴比伦在当时的世代里是什么你知道吗？巴比伦在当时的世代里是那个时代中唯一的强权国家。如果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来讲，就是美国。巴比伦是世界上那个时候经济最强大的国家，政治最强大的国家，军事最强大的国家，科技最强大的国家，一切都是最先进的地方，那是巴比伦。耶路撒冷呢？耶路撒冷是一个最落后的地方，是70年荒凉的地方，是没有人居住的地方，是一个非常落后贫穷的地方，是一个一点前途都没有的地方。假如以今天的中国大陆来讲，上海就是巴比伦，青海就是耶路撒冷。有谁会愿意从上海到青海去呢？没有人要去的。犹太人在巴比伦经济又好，宗教生活又好，什么都好。而且弟兄姊妹，你不要忘了，他们那个时候在巴比伦的那个宗教生活，他们的那个会堂很特别。他们的会堂啊，有大有小，最小的只要有10个男人就可以了，几十个人就一个小小的一个聚会，大的有上千人，有上万人。而且呢，他们这些会堂啊，都是讲圣经，都是唱诗歌，但是各有各的花样，有各样的不同的方法来吸引人。所以有的会堂非常成功的，非常大的。而且那个时候他们也成立了很多拉比学校，就是所谓的神学院。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有这么多会堂，就要有人来教嘛。那怎么来教呢？就成立一些这种专门训练人会讲道的，让他们来讲道，好叫很多人喜欢来听。这么多的会堂，有的会堂里面注重这个，有的会堂里面注重那个，各有各的注重。所以你如果不喜欢这个会堂，你可以换一个会堂。不喜欢吃四川菜，你可以去吃广东菜，可以吃台菜，可以吃日本料理。今天很多基督徒也是这样子，他觉得这个教会不喜欢，换个教会，反正每个教会味道不一样嘛，都是教会嘛。但是要叫他们离开这里，到耶路撒冷去，没有人要去啊，没有人要去啊。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以斯拉记第二章，当那里讲到说有少数的犹太人要回去的时候，圣灵就感动，把每一个要回去的家族都记录下来。因为这个太难得了，太不容易了，在那种环境居然有人愿意回去。为什么要回去？弟兄姊妹，他们为什么要回去？这里很好啊，这里也可以聚会啊，为什么要回去呢？这里也可以敬拜神呢、啊、这里日子又过得好啊，多赚点钱我可以奉献呢、啊。为什么要回去？回去那边就穷光蛋了，那边什么都没有了，回去到那里连教会也没有了，要重新盖圣殿了，那圣殿还不知道盖得起来盖不起来了。可是弟兄姊妹，我告诉你一件事，我们可以以会堂为满足， 但是神却要以圣殿才能够满足神的心。今天地上有许多的基督徒，我们也以会堂为满足，我们觉得我们有了这些就够了。但弟兄姊妹，你知道会堂跟圣殿的差别在哪里吗？会堂就是我们这些人，我们用人的方法，我们用人的遗传，我们用人所想出来有什么样的方法，我们可以在一起唱诗歌，我们可以在一起讲圣经，我们可以在一起传福音，我们可以在一起彼此相爱，我们可以在一起关怀社会上的工作，这都是对的。可弟兄姊妹，我告诉你，这是我们的产品，我们可以按照我们的意思来做。你今天到每个教会去看，我们都按照自己的意思来做，我们都有自己的一套遗传。什么叫圣殿呢？圣殿是要按照山上的样式，我们没有一点自己的意思，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必须要拿到圣经的光中来看一看合不合圣经。今天是一个侍奉神的人最大的试探就在这里，我们做一件事情，如果我们问说有没有果效，还是我们问说合不合圣经。今天有很多的书告诉你怎么样让教会可以增长，今天有很多的书告诉你怎么样可以，你可以吸引成千上万的人到你的教会来，但你有没有问过一句话，合不合圣经？我碰到很多传道人，他们常常跟我讲，刘弟兄你不应该这样讲，明明看到神有祝福，你看他们传福音带了很多人信主，你怎么可以说这个是不合神心意的呢？我说弟兄，你要记得一件事，属灵的事你不能够用成果来决定他合不合神心意，不能够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我们今天侍奉主，我们一定要问一件事，合不合圣经？如果不合圣经，再有果效我们都应该拒绝。要建圣殿不容易啊，建圣殿不容易啊，要建圣殿需要什么？需要奉献。圣殿我们每一个人要成为活石，要把自己奉献给主，不奉献谈不到盖圣殿的事情。去会堂可以的，你知道今天基督教里面用一个词叫会友，这个词的本身呢，中文圣经里面有这个词叫会友，但这个词本身是不合圣经的，因为在原文里面没有会友这个字，原文里面中文翻作会友的那个原文是自己人，是自己的人，不是叫会友。什么叫会堂呢？会堂，你在会堂里面你可以不用奉献的，你在会堂里面可以继续为自己活，你只是礼拜天到会堂里面来敬拜神，礼拜六到会堂里面来敬拜神，你只是要让神来祝福你，你不需要问神需要什么，你不需要关心神喜欢什么，你不需要想一想神的心意在哪里，不需要的，我们喜欢怎么做怎么做，这叫会堂。圣殿是每一件事都要关心说神你要什么。弟兄姊妹，今天的教会神设在地上的目的请你记清楚，教会在地上不是为着满足人的需要，教会在地上是要满足神的需要。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如果我们的教会要是一个圣殿，我们要问每一件事合不合神心意，每一件事是不是按照圣经按照山上的样式，我们要问每一件事情是不是完全是让神所喜欢的。今天如果我们设计我们教会的节目是怎么样吸引人，怎么样是让人得到满足，那是个会堂不是圣殿。你到圣殿里面去看，圣殿里面所做的每一件事都不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献祭不是满足人，献祭是要满足神。祭司在圣所里面不管是点灯也好摆陈设饼也好，都是为着满足神的需要。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我活在地上，我们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就是要满足神的需要，只有当我们先来满足神的需要的时候，神才会丰丰富富的满足我们的需要。 亲爱的弟兄姊妹，会幕、会堂跟圣殿是完全不同的，外表看起来可能一样的，内容看起来像差不多，但这个基本的原则是完全不同的。要能够重新把圣殿盖起来，不但是要有奉献，而且还重要的要有器皿。你看他们就将耶和华殿的器皿拿出来，这些器皿是尼布加尼撒从耶路撒冷拿来的。器皿是什么呢？器皿就是在神的家中能够侍奉神的这些人，是神可以使用来成全他的工作的这些人。我们不只是要把自己奉献给主，我们并且要让主来用我们。弟兄姊妹，请你记得，为主做事情跟让主使用你完全是两码子事。今天有很多的人愿意为主做事，但是很少的人是主真的可以使用我们做合神心意的器皿。那这一段圣经有一个很特别的重要的地方，我们来注意看一下，就是他在从第九节那里讲到说，器皿的数目记在下面：金盘30个，银盘1000个，刀29把，金碗30个，银碗之次的410个，别样的器皿1000件，金银器皿共有5400件。那弟兄姊妹，我请你注意的看这段圣经，然后我请你把他说金盘银盘几个加起来总共有多少个，你加一加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啊，诶，这个加起来不是5400个，怎么少了很多呢？一半都不到，诶，怎么回事？有的人就讲，你看嘛，圣经是人写的，那只要是人写的东西就会有错，所以这个写圣经的人不小心写错了。弟兄姐妹，没有这个事情。圣经虽然是人写的，可是圣经很清楚的启示我们，圣经是圣灵所默示的，是圣灵掌管、感动、带领每一个写圣经的人所写的，所以不会错。圣经里面不可以有错，圣经里面每一个地方都有神奥秘的旨意和启示在里面。我读这段圣经，我看怎么明明不对啊，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想来想去想不懂，想不懂就去找参考书，找了好多本参考书，每本参考书看一看也很奇怪。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经验，弟兄姊妹，你懂的地方参考书上都写，你不懂的地方参考书上都不写，因为他也不懂。所以结果我去看，怎么这些都没有讲，我也不懂。那弟兄姊妹，你记得一件事哈，圣经里面有很多地方你跟我不懂是正常的，不要觉得很奇怪。你我是有限的人，圣经是无限大的神所写的，有限的人怎么可能完全了解无限大的神的启示呢？所以不懂是正常的，不要以为稀奇。但是神乐意把他的儿子启示给我，神乐意让我们更多的明白他的心意，所以神常常会一点一滴的让我们明白。今年不懂没关系，继续祷告等候，也许明年就懂。反正我们有一生之久，我们有永世之久来完全明白神的奥秘和神一切的启示。不要急，假如你信主20年你就全部都懂了，那你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呀？我们感谢主，圣经里面有些地方我们不懂。那这段圣经我自己的领会是这样的，有一次我在祷告中间，我慢慢的突然圣灵在我里面给我一个光照，我就发现是个器皿，就是在圣殿里面可以来侍奉神，可以让人看得见的这些东西。如果用现代的话来讲，就在教会里面负责各样不同侍奉的这些同工们。我发现一件什么事呢？我发现说，原来在圣殿的里面看得见的器皿要少过看不见的器皿。今天在神的工作里面，有一些是人看得见的， 所以那里讲有金盘，有银碗，有做不同供奉的人。但是更重要的是要有一批看不见的弟兄姊妹。我不知道在你个人属灵的生活中间是看得见的多还是看不见的多。我必须向你承认，在我侍奉主的日子中间，有一段日子我读圣经，我的祷告都是人家看得见的。我为什么读圣经呢？是为了要讲圣经，要带查经，要讲道，要教别人，那是看得见的。而没有真正的把主的话当作宝贝吃下来。我们每一个人跟随主，我们有人家看得见的部分，我们也应该有人家看不见的部分。弟兄姐妹，这里告诉我们，圣殿的侍奉看不见的要多过那个看得见的，看不见的器皿要多过那个看得见的器皿。我们今天常常有些错误的观念，我们以为在教会中间讲道的人，或者是很多做一些别人看得见的事，我们觉得这是侍奉神，这是很荣耀的，这是做大器皿。弟兄姐妹，我深深的相信，很多看不见的侍奉将来在天上所得的奖赏远远超过今天很多人家看得见的侍奉。许多的弟兄姐妹在背后的祷告，在私下的关怀，在人家所看不到的地方默默的所付出的，将来在永世里面所得的奖赏是难以想象的。以色列的百姓要回去建圣殿，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不只是要奉献，还要有器皿。那什么是器皿呢？其实器皿就是人。在教会的建造上最重要的就是人，人对了什么都对了，人不对再好的方法也不对。那我们看以斯拉记第二章，他就开始讲到要建圣殿就要有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人会回去，这些人回去能够在神的手中被神使用，成为器皿，能够重建圣殿，让神的心意可以得到满足，让神的计划可以成全。什么样的人呢？你读以斯拉记第二章，当你读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件事，哦，这章很无聊啊。我自己读的时候我就常常，我以前读圣经就读就没有办法读，我就跳过去了。第三节就说，以色列人民的数目记在下面，巴路的子孙2172名，示法提亚的子孙372名，亚拉的子孙775名，巴哈摩亚的子后裔就是约书亚和约雅的子孙2812名。你这样读下去啊，读了都要昏倒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经验，圣经里面有一些地方啊，就是像这样的很无聊的。所以呢，你有没有像我一样，有的时候读到那里就跳过去了？我们觉得这个不重要。弟兄姊妹，我告诉你，圣经里面没有一样东西不重要。所有神记录在圣经里面的东西都很重要，都有很宝贵的信息要对我们说，我们需要求神给我们启示，让我们能够看见。这段圣经里面你如果仔细的去读，我们没有时间仔细来讲，你仔细去读你会很稀奇，好多宝贵在里面。我简单的点一两个地方，你想想看啊，这个利未人啊，或者是说西西家的子孙，就是做那个王的子孙，他们要回去，这个还比较容易理解，对不对？假如说你在巴比伦住，有一天你把房子要卖掉，你要走了，你的朋友亲戚就问你，你要去哪里啊？我去耶路撒冷。他说神经病，哪有人要去耶路撒冷呢？那个荒凉的地方，那个鸟不拉屎的地方，去那里干什么？哦，他说神感动我，我要回去重新建圣殿。哦，他说啊，你要建圣殿啊？你在做梦啊？那里圣殿哪里盖得起来？你回去这圣殿，你难道还想希望回去重新做王吗？人家一定嘲笑你的，不要你回去的。但是怎么讲，你是做王的嘛。可是你读这段你会发觉，在这段里面有一些人回去是做什么的，你知道吗？有的人是做看门的，有的人回去做什么呢？有些人回去做清洁工作的，有些人回去干什么？回去唱歌的， 有些人回去干什么？有些人做苦役的，砍柴的，挑水的。你能够相信吗？他今天在巴比伦，他已经发了大财，他已经有很高的成就，他把这些都放下，要回去做这些微不足道的事。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告诉你一件事，在神的家里，无论你做什么，贵重的也好，低贱的也好，只要是你坐在神的身上，在勇士中都有极大的荣耀和非常非常宝贵的价值。这一段你如果仔细的读，无论是守门的，无论是做劳役的，他们都有许多腾回去的。如果我们读这段圣经，我们仔细看，回去最少的是什么人呢？是亚斯马佛人他的后代。回去最多的是什么人呢？是西拿人。西拿人回去，有他的后子孙回去有3630人。这里面很有讲究的，弟兄姊妹，当我们看见他们回去的这么多人的时候，你要问为什么。西拿人回去这么多，是因为西拿这个字原文叫做荆棘。一个人认识自己原来是荆棘，是一无好处的，实在是什么都不配的人，他就认识神的恩典能够拯救他，所以他愿意回去。亚什马佛人为什么回去这么少呢？因为他们是死亡，他们的生命中满了死亡的味道。今天是多少神的儿女，我们的生命中满了死亡的味道。嫉妒是死亡，贪心是死亡，骄傲是死亡，任何的罪都是死亡。一个人在死亡中间被捆绑，是没有办法回去见到圣殿的。但愿主感动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认识，我们虽然是荆棘，虽然没有任何一点的好处，但是神爱我们，神怜悯我们，神让我们这个人可以回去建造圣殿，好荣耀神。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把这段圣经摆在我们的面前。但愿我们一生活在地上，我们努力追求建造的不是一个会堂，乃是圣殿。但愿我们借着奉献，但愿我们借着我们内室里的生活，但愿我们借着更多的认识自己，我们肯放下一切，让你的旨意可以成就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求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